酸天耀子江建臣，化名叫水川，到青阳宫卧底。青阳宫是太监魏忠贤的巢穴，魏忠贤想谋夺大明的江山社稷，扩充势力，网罗人才。什么杀人放火的强盗、占山为王的贼、绿林怪杰，只要有本事，他就收养在青阳宫内，好叫这些人为他卖命。因此青阳宫高手如云。这次江建臣奉师兄之命打入青阳宫，老贼魏忠贤没有看破，要委以重任。可他手下的亡命徒，特别是他侄子不干，没瞧起江建臣，非要比试个高低上下不可。魏忠贤和他干女儿侯国英一商量，决定到演武厅比武较量。来到演武厅，江建臣一看，嚯，这个地方特别宽大，四周围有军兵把守，坐北向南高达乐舞台，旗帆招展，浩带飘扬。魏忠贤和侯国英在锦衣卫士保护下登上乐舞台，又传下口谕，让青阳宫的高手到演武厅。时间不大，呼噜呼噜来了一大帮啊，都是副统领以上，有头有脸儿，所谓出类拔萃的人物，黑压压在演武厅的周围站满了。当然了，也来了不少看热闹的太监和宫娥。江建臣一看，暗暗吃惊，看来魏忠贤羽翼丰满呐、啊，必须立即铲除。同时也担心，常言说得好，人外有人，天外有天，这么多人，自己能否稳操胜券？今天我要不给他们一个下马威，我在青阳宫站不住脚，真得拿点本事。江建臣正在思索，女魔王侯国英走了过来，小声的嘱咐：哎，水兄，比武要开始了，你可得给我争气呀、啊，不要害怕，放开手脚，必要时就杀他几个，看他们哪个敢不服。嗯，江建臣知道侯国英护着自己，不过也非常着急，怕俩人在一起感情深了，将来不好办。就在这儿，燕日华到台前高喊：诸位往前一点，都静一静，今天请各位到这儿介绍一位英雄。他一指江建臣，这位叫水川，水大侠是黄山人，要到我们宫中供职。我们青阳宫有规矩，进宫门必须拿出真本事，所以九千岁要亲考水大侠。哪位乐意上来过过招，可以上来，不过未从上台可得掂量掂量，你有多大本事，飞多高蹦多远。水大侠曾经和六阳毒煞战天雷对过三掌，战天雷都不是对手，你们比战天雷如何？我的话讲完了，水大侠，该你上场了。江建臣噔噔噔噔顺着梯子下了乐舞台，来到台下一大片空地，这个地方是三合土砸的溜不平啊，是比武的地方。江建臣故意的卖狂，他做了个罗圈衣。诸位，我水川是初来乍到，蒙九千岁赏碗饭吃，不过得亮亮本事，哪位乐意和我过招？动手嘛，就得分个高低，难免有伤亡，请下场的朋友自重。哪位下来？这几句话青阳宫的人气坏了。嘿，这小子不过二十六七岁，从在他娘肚子练武有多大本事？这么狂，太可恶。魏战魁在下边紧抽火，这个小白脸顶不是东西了，他要得势可了不得，上去教训训他。那还不说，凡是练武的人呐，有个通病，就是死不服人。
对，
上去把他废了。哼，看样子侯大人很得意的，可不是吗？他要得势，准骑在我们头上作威作福。信心最大的是青阳宫十八彪的老二，人们都管叫二彪子。这人生性粗野，长得身高马大，没等别人过去，他首分众人来到切近高喊：哎，水大侠，毛家要领教一二。 噌化道人道来到江建臣近前，也不通名道姓，呜来个恶虎扑食。江建臣也不问他，一看那来势虽猛，功夫啊比自己差着一大块呢，准备给点厉害。一见二彪子扑过来，急忙轻轻转身闪过这一招，随后呜打出一掌，这掌又急又快，正打对方的气海穴上，砰，只用六分劲儿，就这一掌就打散了二彪子一半功夫。这二彪子当时身体栽几栽，晃几晃，疼的汗珠子顺着额角往下直滚。江建臣存心叫他有苦说不出，打上之后立刻往旁一闪，哎呦，哎，对不起，尊驾真力雄厚，在下偶然巧胜，多蒙承让。二彪子一言不发的退了下来。江建臣知道十八彪的主力得是老大，也叫首彪，这人呢叫崔能，只有除掉崔能，那些人空有其名。想到这儿，他来个激将法，哎，刚才可败了一位，是哪儿的？听说十八彪的，十八彪中还有哪位愿意一试？这点名叫阵，崔能压不住无火，哎，水大侠，卯家来也！三窜两窜来到当场，马步一踏，运足全力，就等着进招了。江建臣说：“请问这位英雄贵姓？”在下十八彪之首，我叫崔能。刚才你打的是二彪，请水大侠进招吧。好，请。江建臣想，为了削弱魏忠贤实力，我得把这个姓崔的废了。想着他旁若无人，踏中宫，呜，直扑过来。崔能大叫一声，双掌一晃，嗨，来个横推八匹马。江建臣急忙斜身一闪，唰往前一进身，贴到崔能的左侧，使了一招琵琶功，手挥五根弦，还打，正打在崔能后背上。这一借力巧打，任凭崔能下盘弓再高也承受不住啊！噔噔噔噔噔，往前抢出多远，摔出一丈七八尺远，手脸擦地，皮破血流。周围观看着太监宫女见此光景，哇，全笑了。好，打得好！崔能哪受过这种耻辱啊？他大叫一声：“好啊，鼠辈，看招！”一个弯脚柱，噗，往前一滚，猛然左脚点地，右腿还来个撩阴腿，踢江建臣的当下。江建臣往后一闪，躲开一招，一伸手捧，把崔能的脚脖子抓住了，右手抓住脚脖子，左手一按他的磕膝盖，他用先天无极派的神功，这么轻轻一摁，就听嘎巴一声，崔能右腿从膝盖骨折断，而且是粉碎性骨折，就是华佗在世也无法接上啊！疼的崔能大叫一声：“哎呀，疼死我了！”三彪四彪一见不好，赶紧跑过来，大哥怎么样？快快把我抬下去！他们把崔能抬下去。江建臣收住招数，冲着周围人说：“诸位，九仙岁和猴的人要看看我的功夫，只印证武功，不拼生死。刚才那位本来打了败仗，还暗下毒手，我为了自救不得不伤他一条腿，大家都看见了啊，恕我失手之罪。”嘿，这番话说的既入情入理又委婉动听，众人无不点头。侯国英狠狠地瞪了十八彪们一眼，哎，把崔能抬回来，叫他当面谢过人家手下留情之恩，内赏只要换个地方，哼，他早没命了。侯国英这几句话太刻毒了。哦， 断了腿还得向打断腿的人道谢，哪有这样道理呀？魏忠贤刚想制止，可是已经晚了，侯国英把话说出去了。侯国英这番话气坏了三彪，他一边抬着崔能一边琢磨，哎呀侯国英啊，你不对呀，还叫崔能给那个姓水的赔礼道歉，不行，那样的话实在丢我们十八彪的脸面。想这儿，他一抬手把崔能打昏了，然后把崔能放在一旁，转身来见侯国英。回小爷，崔能已经昏过去了，不能说话。侯国英一乐，他是怎么昏过去的？他是疼昏过去的。不对，是一打昏的吧？对吗？你觉得叫他赔礼道歉太丢十八彪的脸面，你就把他打昏了？讲讲字一出口，吓了三彪颜色更变。三彪，我说的对不对？我问你，你是哪只手打昏崔能的，你就自断哪只手，快！三彪又气又急又佩服侯国英，侯国英在台上，我在下边，他就能判断出是我打昏的崔能，怎么办？叫我自断一只手，我是练武之人，岂不成了终身残废？这口气不能让，此处不养爷，自有养爷处。我何必在青阳宫呢？你不就有个姓水的吗？我们十八彪不保你了，怎么办？干脆我们弟兄闯出去，带着崔能、二彪一块走，也许能出去。想着这儿，他们眼睛看了看那十六彪，如果那几个人也表示不满，那么就可以一呼之下一块往外冲。可再看那十六个人呢，低着头一言不发。三彪心凉了，他明白那几个人都惧怕魏忠贤的侯国英，因为青阳宫啊，表面看和一般的建筑没什么不同，实际这里的建筑有硝仙埋伏，如同铜墙铁壁一般，甭说是人呢，飞鸟也闯不出去。人能进来，可是出去是比登天还难。别说我们这几个人呢，再加上十七八个，也冲不出去啊！忍了吧，三彪绝望啊，也罢。他万般无奈，举起右手要向石柱子磕下去，因为他心里明白呀，丢一只手总比死强啊。就在这阵儿，江建臣大喊一声，哎，且慢。三彪一愣，姓水的，你还要怎样？哎，你别误会，千万别断手掌啊，练武人失去一只手就不如死。你等会儿。他转身冲着台上一抱拳，侯大人息怒，请您收回成命，免去断手之罪，饶他这一次吧。水卯替他求情。侯国英点点头，嗯，好吧，三彪，看在水大侠的面上，退下去。是，三彪吓得冷汗直流，连连的退下，抬着崔能养伤去了。这样一来，再也没人敢上台较量了。一来是江建臣的功夫深不可测，看了半天没看出师承门户，而崔能和二彪子就受伤了。二来呢，他看侯国英护着姓水的，如果得罪水川，就等于得罪了九千岁干女儿、锦衣卫总督、皇上乳母、圣权夫人的宝贝疙瘩女魔王侯国英，那还好得了啊，这场比试就此结束。呵，这一来江建臣可抖起来了。一连两天呢，青阳宫和锦衣卫的人设宴款待，每个宴会侯国英必到，他跟江建臣是寸步不离。江建臣虽然能克制自己，但是侯国英太热情了，热情的江建臣受不了了。第二天中午，侯国英低声说，水兄，我母亲圣权夫人要见见你。啊， 江建臣明白呀、啊，这是丈母娘要当面相女婿啊。哎呀，如果当面许亲，可叫我怎么办呢？我真不该来这里卧底。师兄啊，师兄啊，你怎么就没有把女魔王看透呢？你就知道她为人狠毒，手黑嗜杀，生性孤傲，厌恶男人。你怎么忘了她毕竟是一个美貌的女子，她既有孤傲狠毒的一面，有女性温柔缠绵的感情。她所以讨厌男人，是因为所见之人没有相中的。女性的温柔受到压抑，一旦遇上她崇拜的男人，就一发而不能自拔，这叫如何了结呀？我应该马上走，要走，那份叛逆名单还没到手，任务未完成，不能走，继续留下，要提婚事，我可怎么办呢？他有点为难了，所以站在侯国英的面前，低头不语。侯国英温柔地说：“哎，傻子，犹豫什么呢？到时候我派人来请你啊！”说着，像一阵风似的出去了。不料侯国英这句话被人听见了，谁呀？在旁边有人偷听，正是粉面太岁魏占奎。这小子就觉得酸溜溜那么不好受。这两天呢，只要侯国英、江建臣单独在一块儿，他总在暗中监视，好像是只要二人相会，必然是男欢女爱，成其好事。可过了两天，只看你侯国英情意绵绵，江建臣总是彬彬有礼，哎，他放心了。今天又来监视，却听到侯国英那句话：“什么？圣权夫人要看这个水大侠？”哎呀，圣权夫人是要相姑爷，就凭姓水的品貌，一看准成啊！只要相中了，这姓水的再不乐意，圣权夫人可以求皇上赐婚，那我不是白盼了好几年了吗？不能叫侯国英跟姓水的，我得给他搅和了。怎么能搅和了？他灵机一动，去找他的帮凶。他的帮凶是谁呀、啊？是魏忠贤贴身的四卫。这四个人不但武艺高强，而且还是他的老师。魏占奎的功夫就那哥四个教的，这四位和十八彪不同，他们不光武艺好，又是亲师兄弟，在青阳宫中上受魏忠贤信任，下有徒弟照应，平素夜宿宫女，偷取宝物，大内的奇珍异宝也敢私自往外运，全仗着这个宝贝徒弟是青阳宫的总管。所以这四个人与魏占奎是荣辱与共，休戚相关的。他来到那之后，跟着四人一说，怎么能够把侯国英和水川给拆开呢？四个人一笑，这有何难呢？杀了水川，侯国英就死了肠子了，不嫁你嫁谁呀？怎么杀呢？好吧，明枪易躲，暗箭难防，这么办，你想办法把水川引到一个僻静之地，我们暗中下手，来个金风未动缠仙脚，暗算无常死不知，这叫明枪易躲，暗箭难防，你看怎么样？好吧，就这么几个人商量妥了，两下分手。咱不表，四位在暗中埋伏，准备偷袭江建臣。再说魏占奎，天色将晚，豁来件长衫，里边穿着短靠，腰里围着蛇骨鞭，带好了暗器。太阳落山了，他先一步赶到江建臣的住处。江建臣现在还住在青阳宫，侯国英住在锦衣卫，圣权夫人住在圣权宫。就因为是三角地带，所以呀、啊，魏占奎才有空子可钻。他来到青阳宫，见着江建臣，寒暄一阵。水大侠，我是奉了侯大人之命，请您到圣泉宫拜见圣泉夫人。江建臣也不知道他吃飞醋啊，根本没有准备，一点也不回，就跟他走了。路途远得骑马， 俩人一前一后骑着马往前走，江建臣不知道圣泉宫在哪，只可跟着走了好长一段路。这个地方非常荒凉，前面是一片树林。江建臣觉得不对，心想怎么圣泉宫离青阳宫这么远呢？他想当下吃紧，让马紧跑几步去问魏占魁。不料刚到树林这里边有动静了，魏占魁的帮凶四个老师在林中等候，四个人一看江建臣过来，各自刀出暗器奔着江建臣唰打了出来，眼看一片寒星向江建臣照进来。这可太危险了，因为江建臣没有思想准备，这是偷袭啊！他一惊之下右脚一甩蹬，人呢忽悠往旁一闪，闪在马肚子右侧，同时右手一抬，左手猛推那匹马，嗨！可怜那匹马呀，成了江建臣的挡箭盾牌。眼看着暗器打在马的半边身子上，呵，各式各样的暗器啊！就在同时，魏占魁战马叭一瘸，奔着江建臣冲了过来，嘎巴，腰间一伸手，哗啦啦唰，一抖蛇骨鞭，蛇骨鞭直奔江建臣的软肋点来。江建臣有股急劲呐、啊，一看不好，来了一招舍身喂虎，望天近身，嗨，他把胳膊伸出来，把魏占魁的蛇骨鞭拔了一颗，嚓啦啦，蛇骨鞭缠在他的左臂之上，随后往肩上一搭，往前一带，你给我下来不？魏占魁再也坐不住了，扑通被拉下战马。这阵他才知道粉面太岁魏占魁要害他，可把江建臣气坏了。只见魏占魁就地杀滚，想逃进树林，江建臣能让他走吗？左脚甩蹬，唰一飘身落地，撑着撑几步来到魏占魁身后，伸出食指中指叭一点的后腰肾俞穴，站住啊！这小动不了了，姓魏的，你给我老实点，要是不听话我杀你。我问你，你为什么对我下毒手？
我水大侠饶命，我是嫉妒，我嫉妒，你原谅吧。
哼，真是该死。魏占魁偷鸡不成反蚀把米，他怎么没想到自己考虑的那么周到，不但没伤了人家，反落在人家手里。
我听话，我听话。
你要听话，要想活得依我三件事。第一，在树林打暗器的人是谁，叫他们出来。如果我没听错，里边有四个人，
叫他们滚出来。
哎，好。第二，圣泉宫在哪？你给我指明道路，不许玩花活。第三，交成腰牌。
好好。
魏占魁赶紧叫四位出来，然后退走，又摘下四腰牌交给江建臣。江建臣把他放在马上，并掏出一粒药丸给他送到嘴里，逼他咽去。你吃的药知道什么药吗？啊，毒药。两个时辰之后就发作，全身毒发溃烂，直至身死。只要你听话，我会及时给你解药。现在告诉我圣泉宫的道路。
哎，完了，我说就是。
魏占魁自命难顾，只可告诉去圣泉宫怎么走。随后江建臣纵身上了坐骑，催马直奔圣泉宫。魏占魁想走，江建臣不让，压着他，等来到宫门口才放他回去。这回这小子可老实了，而且吃的哑巴亏呀、啊，还不敢说。江建臣告诉他，你回去吧，水大侠别忘了给我解药。好吧，等我回去再给你，你走吧。魏占魁走了，江建臣下了坐骑，冲着门口人一抱拳，诸位，这是圣泉宫吗？啊，你有什么事儿？我叫水川，要求见圣泉夫人。
哟，是你啊，那好啊，你进去吧。
就这样，江建臣没费吹灰之力来到圣泉宫，刚到门前，打里边走出一个人来。